基督徒生活原则二，李定武牧师主讲第四讲，父上加父。今天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25章28到29节。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经文读毕。
今天晚上我们思想一个信息，做父上加父的人。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求你按着你自己的应许也亲近我们，让你仆人口里的言语，你自己子民心中的意念蒙你自己的悦纳。你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救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神要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做一个父上加父的人，因为神自己是一个神国的投资者。父上加父是神的一个奖赏的一个方法，是一项不寻常的一个原则。一般人都认为少的需要加，但是神却让我们看到他是使人更富，或者使人更贫。神用这项原则使神国能够增值，不但增值，而且增值得快，目的是要早日实现，让主耶稣基督可以早日的来到我们的中间，他自己的应许可以早日的实现。神是神国的投资者，他也要每一个跟随他的人同样的做一个神国的投资者。主耶稣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马太福音第25章29节。今天我们用了主耶稣基督自己讲的比喻，我们得到一个信息。这个信息的总结就是，当用神父上加父的原则来让我们配合了我们的恩赐跟着侍奉，我们来投资神国。我们应当如何来应用父上加父的原则呢？我们要应用父上加父的原则，这你跟我在平常的时候就必须操练。我们应当有三方面的认识。第一方面的认识，神的目标是要使神国增值。第二方面的认识是神的心意是要使神国增值的快。第三方面的认识是神的方法是要信徒能够父上加父。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我们来思想这父上加父的原则，我们怎么样来认识而且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第一方面，我们来看神的目标是要使神国增值，因为他是一个神国的投资者。我们看这个比喻第14节里面，这边讲到主耶稣讲这比喻的时候，他讲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主耶稣讲天国好像什么？天国就好像有一个人是一个很富有的一个人，他要到外国去。他到外国去表示说他去了之后他还要回来，他走的这段时候他把他的仆人召集过来，他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我们看到第19节里面，主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特别提醒，过了许久主人来了，要和他们算账。主人出去了，出去的时候他把他的家业交给仆人，然后他要回来。所以当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充满了强烈的末世论，也就是说主耶稣把他的神的国度交给你跟我来经营，为的是什么目的呢？因为他是一个神国的投资者，因此他要我们在经营他神国的时候，使神国能够扩张，不但神国的量扩张， 而且扩张的速度能够快，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一个目标，他自己跟他当年跟随他的人，他所讲的一个应许，他还要再来到我们中间，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因为他去到外国去，他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当他去了之后，他还要来到我们的中间接我们而去。这是他的应许，这是他的盼望，这是他神国要增长到一个地步，所有他所拣选的人应当得救的名额都满的时候，这位到外国去的，这位去了是为我们预备地方的，他还要再回来接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去。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的应许！我们的神是一个神国的筹资者。我们看到这边，神的目标是要使神国增值，因此我们看到他的行动，他的行动是什么？他分派家业，为的是叫他的仆人能够做买卖。我们看到第14节、15节，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才干给，才干就是他给每一个人有一定的资源。今天神给你有资源，给的资源不见得我有，神给我的也不见得你有，但是每一个人神都给资源。使徒保罗讲，个人多有什么？给恩赐。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重生得救的，没有一个他不给恩赐，你有责任发掘你的恩赐。那这个才干，加尔文把它叫做是资源，讲到就是你可以讲你的人生经验也是你的资源，你可以讲神给你赐给你一个特别好的头脑，这也是资源，你可以讲神给你特别让你经济富裕，这也是资源，你可以讲你在侍奉上有特别的恩赐，这也是资源。很多人也许没有重生得救之前没有的，但是当他重生得救了之后，神给他特殊的恩赐，一些资源是他以前从来没有的。不管是哪方面的资源，金钱、才干、经验，这一切所有的，我们在这边讲到是才干。这边讲到了一个比喻，前半段给出了一个中心思想，这给一个中心思想，也就是第一点我们可以得到的心得，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就是全权之神分配他的资源给每一个人，他给你给我要给多少，完全是他自己决定的。所以这一点我们没有办法，我有的你没有，你有的我没有，我不应当埋怨，我也不应当嫉妒，因为这是全权的神，他是神是全权的，他分派给个人不同的，按照他的才干给一些家业让他们来做买卖。这是我们得到的第一点的原则。今天你跟我在教会中间每一个人，使徒保罗讲多有一定的恩赐，我们看到我们的诗班中间的每一个人都有歌唱的恩赐，发音准，该断就断，该唱的时候就唱，操练出来的，这是恩赐，这是才干，这是资源，用来荣耀神而用。那我们看到在这边讲的，他给他仆人的，他叫了三个仆人来，一个给他，我们看到在这个比喻里面，一个给他5000，一个给他2000，一个给他1000，这边的单位都是千，也就是一个给5个，一个给2个，一个给1个。这边讲的1000这个的字，就是英文我们所谓发音的 talent， 才干，就是希腊文里面的这个字1000。这个1000等于什么呢？是个很大的数目，等于6000天的工资。6000天的工资，我算了一下，等于是16.6年的工资。你想想看，几乎是你一生所赚的钱。1000是16.6年你所赚的工资。他一个给了1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5000，5×16.6年的年薪。很大的一笔钱，这也表示一点是什么？全权的神不但他按照他的旨意分发给不同的人，同时全权的神信托他的工人， 信托给他的仆人，把这么大的一笔钱交托给他们。我们看到神分派家业为的是什么？相信他们，要叫他们做买卖，这三个字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是一个紧要的一件事情，要让我们做买卖。我们看到在这边做买卖呢，同时也分辨出来了，这三个仆人中间分辨出来哪个是中仆，哪个是懒仆，懒的仆人。他们的分辨是什么？他们的分辨是按照他们有没有拿去做买卖。做买卖你知道是要冒险的，因此你跟我运用在此神国投资的工作上面，我们要有智慧的去做买卖，才不会把这个钱亏掉。有智慧的做买卖才会使它能够涨一倍。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了第二个原则，除了我们看到了第一个原则，让我们看到全权之神按照他自己的心意来分配，我们没有办法埋怨的。我们个人担保的是什么？每个人一定有一定的恩赐，一样恩赐。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按照了做买卖来分辨出来好的忠心的跟懒的仆人。今天神借了这一个让我们来看到，要应用富上加富原则的时候，你跟我在平常的时候就必须要认识神的目标是要使神国增值，他是一个神国的增值者、投资者，因此他在你我的身上投资了很大的一笔投资。有的人奉献得很早，詹姆斯神呼召他很早，我神呼召我的时候42岁我才出来，但是我相信神呼召他跟神呼召我，这是全权的神。主耶稣在另外一个比喻里面讲到，葡萄园里面找工人，有的来得早，有的来得晚，我们没有办法埋怨，这是神的工作，他是全权的。但是有一点你跟我必须分辨出来，就是我要分辨出来我们是不是忠心的话，是不是有在那里做买卖。我们看到了当这个主人走了之后，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那第16节，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随即两个字非常的重要，没有在那边耽误时间，因为这是很大的资金。你想想看，如果这是你的钱的话，16.6年的年薪，这次你退休了一大笔薪水给你的时候，那你肯在那边放上2个月你都不想怎么样去投资呢？但如果这是神交给你的钱，主人期望你随即拿去做买卖，做买卖我刚才讲的一定要冒险，有智慧的寻求神的旨意。然后我们看到了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17节，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也照样两个字就包括他也随即拿去做买卖，也赚了1倍。好，这边让我们看到了神回来算账是要来看这个做买卖做得怎么样，也就是说有没有增值，到底有没有增值。19节，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主人回来关心的是算账，看他们做买卖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看到两位宗仆都增加了1倍，我们就看到了21节跟23节主人对他的这两个宗仆的夸奖是完全一样。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就是说做买卖赚的5000的带回来了10000，2000的带回来了4000，主人频率都一样，一个21节跟23节是完全一样。评语是什么？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又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第23节完全一字不差。这里让我们看到了另外的一项原则，第3项原则，奖赏的原则是什么呢？奖赏的原则不是按照数量，一个带回来的10000，一个带回来的4000，不是按照数量，而是看他的辈分是多少，赚的多少倍。我想神常常是看的是倍数啊，我们看的呢是数量。常常我们看到了我们教会中有钱的哦，我们羡慕他在的时候一奉献，大家一看到奉献， 这次他在的时候奉献就很高，数量很高。但是呢，我们没有想到，假如他跟他的财产的比例来比的话，那个比例太小了，太小了。神是看的是比例，看我们的奉献也是看的是比例，看我们的做买卖也是看的比例。因此奖赏的原则这边看到，不是看数量，而是看比例。因为神是神国的投资者，看到第21节跟23节完全一样。为什么我们的神这么重视神国的增值？为什么？我刚才讲过了，因为他盼望主给我们的应许能够早日实现。彼得曾经在彼得后书里面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九节里面讲过这句话，他讲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得特别在这边把神的心意告诉大家，主耶稣现在还没有来，他不是在单言，主耶稣还没有来，因为他所托的这些仆人们，他们做买卖有的没有随即去做，有的没有怎么样，有的是把钱买起来了，像那一千一样。因此他在那边耐心的等待等待等待。今天你跟我，我们的盼望就好像我们昨天晚上所唱的诗歌一样，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愿你来。我们中间的愿不愿意主耶稣早点的来到我们的中间？我们愿意他来。如果我们愿意他来的时候，主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有一些人替他铺路。玛利亚是铺路的一个人，施洗约翰是铺路的一些人，西面安娜是铺路的一些人。同样的，我们主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他需要他的子民替他铺路。铺路是什么？使神国增值的快，使神国膨胀的快，而且速度增值的速度快，是在每一个地方有一定的人数应当他的选民得救的。现在还没有得救，还需要人把福音传到那个地方去。当神的话被揭开，圣灵的工作跟神的道跟神的灵相辅相成在工作的时候，那个就像彼得所讲的那个新的不朽坏的种子，那个时候就怎么样，就接近成为一个什么新的生命出来。弟兄姐妹们，你跟我有责任，神是神国的投资者，神也要跟随他的人来参与神国的投资者。因此神的目标是要神国增值。我们再看第二个角度，我们再看富上加富的原则。第二个角度我们来看，神的目标是神国增值，神的心意是什么？是要使神国增值的快。神国增值的快，你跟我就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九章所讲的，他讲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宰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你跟我要赶快的在做工，传福音，做门徒训练，实现神的大使命，这样主耶稣才能够早日来到我们中间。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的心意是要神国增值的快。我们这边来解释一下什么叫神国增值，什么叫神国扩张。神国扩张就是更多的人重生得救，进入到神的国度来。神国扩张也就可以讲教会结果之多，有生命，生命力强，也就是讲基督耶稣被高举起来。神国扩张就是代表了更多的人跟随着主耶稣基督，更多的人愿意投入，愿意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要使神国不但是增值，而且增值的率快，这是不一样的。不但是增长，而且增长的速度快。我们看到第28节第29节，当我们看比喻的时候，那我们讲到了比喻呢，讲比喻的时候，听比喻的人一定都懂得比喻的意思。为什么呢？听比喻的人呢，因为讲比喻的人是用常识，按照常识来讲，所以按照当时的背景他们都懂，有的我们不懂，因此我们要解释一下背景。那这些主耶稣讲比喻讲到现在的时候，讲到我目前这个阶段的时候，每个人都听得懂， 每个人都听得懂，我们连我们2000年后的都听得懂。到了28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个比喻，笨人一直讲尝试，在尝试中间要有个扭转，有个 twist。 我们看到第28节第29节的时候，那我们看到了这个主人回来了，就是夺过那1000的，就是指着那个蓝仆人讲，因为那个蓝仆人没有做买卖，没有争执，夺过他那1000，他那1000浪费了，埋在地上，夺过那1000的给那有10000的。第29节，主耶稣在这边的解释，因为还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第29节后半段我们懂，因为没有的那一个1000的根本没有带钱回来，没有做买卖，没有增值，一点都没有做到，他把他埋在地上，所以呢，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所以他的1000被拿掉了，这个我们懂。但是我不懂的是什么，第28节这边有个转弯，有个扭转率，我不懂的是什么，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你知道吗，当我看这个比喻的时候，我看过很多遍，但是你知道吗，我今天跟你谈我的经验，我在1997年的时候，我跟师母呢有半年的时间，我们有安息年。那我要讲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呢我们花了10年来制作这一本圣经，研读本圣经，对不对？那是中文版的 NIV Study Bible。 那我甚至于很大胆的讲呢，是有史以来中国圣经中的最好的一本圣经，我们花了10年，精疲力尽。因此呢，我们的董事会给我们有半年的安息年。那我就向我所牧养的教会说，留职停薪，我们请半年的假。半年的假呢，我们呢有3个半月在以色列，在一个研究院我们读书，所以住在那个里面。所以有一天早上的时候，那我就在灵修。你知道那3个半月我们在安息年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心意，我就向神讲，我讲神啊，每一次在我的安息年中，你就做了奇妙的工作。我以前都有安息年，怎么安息年呢？我以前是在教书的。那你知道美国呢是基督教立国的国家，你知道教书教了6年之后，第7年可以做研究工作呢，你可以啊拿薪水而怎么样而做研究，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做研究工作。因此每年的安息年，神都借了安息年使我整个的生命，整个的前面的方向改变。所以这次难得有这个安息年，只有半年呢，而且3个半月在以色列，就在圣地耶稣的脚中所搭的地方。所以我到那边就是一个心意，我跟师母讲，我们这3个半月向神祷告说，如果神再给我10年来效忠来侍奉神国的话，我要以后的10年比我以前的10年有倍数，不但有倍数，更加的使神国能够增值，我要能够更加的蒙神的恩典而被神使用。当我们有这个心去寻求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一天的早上，当我读这个主耶稣所讲的比喻的时候，当我看到了前面，我都懂，而且我都写了心得了。但是当我看到第28节的时候，我看不懂，夺过他1000来给那有10000的，为什么中仆有2个，一个是拿到10000，一个是拿到什么，拿到4000的，为什么不2个人平分？应当平分，为什么应当平分呢？它的评语一样的，因为我刚才讲了21节跟23节完完全全一字不差。既然2个评语都一样的，为什么这1000拿到的时候不1个500 1个500？你说是不是公平？为什么给他给了10000的？你知道我在这个地方简直看不懂，我跟神讲，我看不懂这个地方。而且29节的解释，前半段我也看不懂，后半段我懂，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那为什么不两个平分？我祷告，我祷告又想，感谢主，神让我想通了，神让我想通了。我们的神不仅仅是看神国增值，他也要神国增值的率大。今天我告诉你，如果在西藏，不要讲西藏好吧，我举一个例，到以色列， 今天的以色列，你知道宣道会可以光明正大的跟以色列要六个牧师的名额，光明正大的进去是牧师进以色列传道。今天你用传道的名义，如果不是宣道会的话，你用传道名义试试看，那以色列的特务很厉害，就不许你在那边传道。但是你知道吗，因为当时英国在管以色列的时候有 British Mandate 设立好，当时宣道会分到六个名额，因此今天的以色列也必须像英国统治的时候一样有六个名额给宣道会。因此今天在巴西巴这个地方呢，有宣道会在那个地方的办公室，而且有六个名额。好，今天我跟你讲，宣道会现在六个名额中间有一个退休了，五个名额中间有需要再增加一个的话，这一个要给谁？这一个如果你是宣道会的差派的宣教的人的话，这一个你要给那有2000的恩赐的，还是给那个有5000恩赐的人？要给谁啊？要给了10000的，还是给那个4000的？给了10000，为什么？因为他增值的快，对不对？你知道，我就在以色列，就是这一点使我想通了。神国，我们的主是神国的投资者，他不但看中了增值增的大增长的 quantity， 他也要看到增值率的 rate of change of expansion。弟兄姐妹们，当我把这个看懂了之后，你知道吗？改变了我的生命，改变了我前面的侍奉。我马上跪在神的面前讲：神啊，我要做那个10000的，告诉我什么是使我可以呢，使我的恩赐能够跟我的侍奉来配合，或者是用什么方法使我成为那10000银子的。如果你再给我10年的话，我愿意不但看到神国增值，而且借着我的参与使神国增值的率而能快。弟兄姐妹，我告诉你，这个第28节是所谓我们讲的比喻中间的扭转 twist。 今天你跟我读经的时候，我们必须抓到这一点。今天你跟我可以从这个里面得到了圣经的原则，富上加富，也就是29节，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哦，这个例子在生活上太多了。你知道，在我同时在以色列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有个朋友是我跟我高中同学，那他很会读书，那呢他也是在加州，那呢他呢到了50几岁的时候呢，那呢神呼召他，给他一个任务，让他呢接管了一个宣教机构去做。而这个宣教机构在哪里呢？宣教机构在泰国。那泰国呢我比较熟悉，泰国也同样，你要去泰国做宣教士的话，那你必须要有名额，名额很紧，而且你要拿的是基督教的名额，它也有天主教的名额，基督教里面还有分派，分了各种不同的名额。结果他去的时候，他就打了个电话告诉我，他讲进屋，他讲我现在已经超过了55岁了，我去啊！我讲你去，你哪个机关帮你去申请拿了个名额呢？泰国的名额呢，那个很紧的名额。哦，他讲啊，我知道。他讲我不好意思啊，占据传道人的名额。因为呢，传道人假如年纪轻的进去哈，我现在超过55岁了，我再去呢，我不想拿那个名额。我讲你不想拿这名额，你怎么进得去呢？哦，他讲啊，哦，他聪明。我跟你讲，神有时候用才干给不同的才干，他也这样。他讲呢，我准备什么？我准备写封信，打一个 email 给清迈大学。哎呀，我一想，对了，这个真聪明。他讲打个电话，他学的行跟我一样，都是机械系，打电话打一个 email 给清迈大学，告诉他讲呢，我愿意到你的大学来教书。哎呀，我想你这个真是聪明啊，清迈大学哪里会有一个 Stanford 毕业的一个 PhD， 而且又在太空的公司这样有经验聪明的一个人去教书呢？哎呀，我讲这样聪明，你看聪明。果然 过了没多久，跟我看这个比喻的同时没多久的时候，他回来告诉我，清迈大学马上怎么回信给他，而且呢答应完全给他办签证。所以他现在怎么是以什么不是以传道人的身份占了别人的名额，他是以什么是讲客座教授的名额在那边做什么，做神的工作，在那个清迈大学里面带领查经班，清迈大学里面传福音，而且在那边做一个宣教机构的一个主管。在这个地方，弟兄姐妹们，你跟我要有智慧的做神的好管家，你跟我要学习神的话语，从神的话语里面明白，你跟我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不单单是神国增值，而要增值的快，为的是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等不及要使他的什么，要使他的应许能够实现。今天你跟我不能够再坐在那个地方，你跟我要快跑加鞭的，我们要做一个神国的好管家，我们还要做一个能应用父上加父原则的一个人。我们看到神要神国的增值，要做一个忠心做买卖的人。我们看到神要求神国增值的律，而且能够快，让我们看到这是二十八节使我们惊奇，是一个扭转律，讲出来表明出来神的心意。今天你跟我应当做一个父上加父的人，今天你跟我有责任要参与神国的工作，使神国增长的快，而且增长的率也要快。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角度，什么是神的方法？我们看到了神的目标，我们看到了神的心意，我们来看神的方法是什么。神的方法是要信徒父上加父。我们再看第二十九节，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一句话二十九节里面讲到的不单单是双赢 win win， 是三赢，三方面赢。为什么是三方面赢呢？第一方面，我们如果应用了父上加父的原则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神国增长的量大。第二方面，使神国不但增长的量大，而且增长的率快快。第三方面，而且使什么？使他跟随他的人，使他的仆人们，像你跟我，已经富的还要再富。那个富的本来只有五千的，赚了五千一倍。变成有一万的，现在呢因为父上加父原则是得到了一万一千块，因此神派他出去，他随即做买卖带回来就是两万两千块。今天你跟我应用到父上加父原则的时候，不是两银而是三银。是的，是神国增长的量大，是神国增长的率快，因此主耶稣基督可以早日来。而且第三方面，使他忠心的好管家，做买卖做得好的管家，使他呢更加的富有，更加的有恩赐。弟兄姐妹，保罗告诉我们恩赐的运用，圣经告诉我们要发掘我们的恩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恩赐可以富上加富。弟兄姐妹，允许我用自己做见证。我得救之前的时候，你知道我有个毛病，这个毛病使我呢，使我没有办法站在众人面前讲话。我有个口结的毛病，口结的毛病是什么呢？每次军训课的时候都要报数，一二三四报，不在，而且我要知道轮到我了，只需要怎么样，快要叫到李定武的时候，只需要我讲一个怎么样又这个字就够了，我又这个字都讲不出来，因为我紧张，我知道要轮到我了，所以我没有办法站在人面前讲任何的话，因为我会紧张。而不但紧张，而且我有神经性的胃痛，因此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是105磅，非常的瘦弱的， 所有的药都没有办法医我的胃病，看过了很多的胃病的专科，但是你知道吗，当我得救之后的时候，查经班的一位老练一点的姐妹就马上给我了一本书，叫做《为主受苦》，是中信出的。那呢，他讲一看，把这本书啊，建议你定午看三遍之后呢，给我们一个读书报告。哎呦，我可以什么写一个报告，但是要叫我讲这个报告，我实在很难。然后他讲呢，好，我们在查经正查到《使徒行传》呢，第14章，你现在开始15章到17章，你带2个星期。哎呦，我非常的害怕，你知道吗？那个星期五要我去带《使徒行传》第15章的，跟到16章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在查经班，我在伊利诺伊大学，你知道，在 Urbana Illinois 那个时候呢，我们的查经班呢是7点半开始的，你知道吗？我6点钟就去那个房间了，而且我去之前呢，到系里面去借了一大堆的彩色的粉笔，我推了一个黑板，这个黑板两面都可以转的。那这个黑板的通通画上了保罗的宣教的路程，而且上面写的字，为什么这样做呢？万一我口结的时候讲不出来的时候，我可以指出来。因此我6点钟去，通通都画好了。你知道吗？奇迹发生了。当我在分享的时候啊，一句口结的都没有，从头到尾讲的非常的流利。所以讲完了之后，这位姐妹就跑来啊跟我讲，哎，丁武，你怎么口结没有了？哎，我想我也不知道没有了。你知道，再过一个星期又带查经，然后第3个星期我要再介绍为主受苦的时候，我有点紧张，因为呢，我总不能把这个报告都写在黑板上面。但是你知道吗？从头到尾我讲的时候，没有一句口结了。你知道奇妙，奇妙的事情发生了，神把我这个口结的病拿掉了。今天你知道吗？今天我讲到讲得快的时候，是1分钟140个字可以出去。神给你需要的恩赐，给你恩典，让你做他差派你所做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还可以向神要，向他要更多的恩典。你知道吗？从1997年11月中，我把这一段看懂了之后，我几乎每一个星期我的祷告中间一定会有一次甚至于多次讲，神啊，让我做了1万2银子的人，我要做1万2银子的人，你如果再给我多少年，我把以下的时间通通做在使神国不但能够量增加，而且神国的什么，神国增加的量的速度能够快，以至于主耶稣啊，我愿你快来，为了能够实现主耶稣给你跟我的应许。今天我们来谈第3种神的方法是什么。神的方法是要付上加付，信徒付上加付，怎么样能够付上加付，你知道吗？那有几方面，用我自己的经验，用圣经，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几个方面我们可以来操练。那付上加付，第一方面呢，恩赐的运用，你的侍奉要跟你的恩赐是同一条线，因此呢，神给你的恩赐你可以完完全全用在你这项侍奉上，使你能够增值的快，这是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就是侍奉跟恩赐的配搭。第一种方法，当然恩赐要操练，今天也许你有恩赐你没有发觉，因此你必须要操练，操练之后你的恩赐发挥，恩赐可以向神要的，神也可以给你更多的恩赐，使你更被神用。第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使恩赐能够跟你的侍奉配搭。第三种方法比较难，是我呢过去从1997年到现在一直在摸索的方法，就是说不见得有时候你要做1万2银子的，不见得神给你的侍奉是给你的恩赐是一条线的，他要你自己查验，也就是罗马书12章2节里面心意更新而变化，后面J.I. Piker 讲的这一句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字是什么？查验，查验，查验，有智慧的查验出来，神要叫你做什么？你要查验出来，神国最迫切、最紧要、最目前没有人做的，而对神国的增值最有分量的那个侍奉是什么？我不知道你听懂了没有？你知道吗？我查验过， 我的恩赐不是在文字工作，神并不是要给我文字工作的侍奉。当我神呼召我全时间出来的时候，那我自己深深觉得神是要叫我做一个什么各处传道的一个人 evangelist。 但是做了之后好像神并没有这个带领，我看到了神的带领几乎要叫我做一个我没有恩赐的，就是什么文字工作。我没有文字工作的恩赐，你知道吗？我们更新传道会啊，一年出10期的更新，那每一份更新呢，几乎里面都会有我的文章。你知道我写这个文章的时候，以前呢非常非常花我的时间，跟写我的论文一样的难，因为我没有恩赐，文字的恩赐，我是拼一个一个字这样拼出来的一个文。你知道吗？我最初的时候，也就是说1985年的时候，神还没有呼召我的时候，我写一篇文章，更新的文章，你知道我要花多少时间吗？120个小时。你看我能不能说是每个月都出呢？那不可能的，120个小时。但是很奇妙，神把我放到这个角色上，让我怎么样？原来没有恩赐的，要我操练、操练、操练、操练。今天呢，我不需要120个小时写一篇文章了。那今天呢，也许呢要给我什么15个钟头把这个写好，思想好了之后，再给我什么，再给我3天的时间写一篇文章，也是写得很慢。但是呢，我发现神没有呼召我的侍奉不是要叫我在恩赐上，而是怎么样，目前神呼召我的仍然是文字工作，仍然是文字工作。你知道吗？过去我查验神国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今天几乎没有人做这方面的工作，是什么呢？是在中国大陆文字的工作。今天在中国大陆做文字工作的，你知道他们怎么做宣教的工作，都怎么做？那譬如讲我自己熟悉的，我告诉你好吧，就是说呢，我们研读本圣经呢，我们送进去的，到目前送进去的已经那什么全本的啊，新旧约都有的50000本，那诵经那50000本简直是一碟水掉在缸里面一样。那我们的新约圣经呢，也送了将近30000本送进去，所以50000加30000呢，80000本送进去。但是你知道吗？有很多人，有很多华人教会当然很心急，觉得这本书大陆的传道人都喜欢，因此呢，他们呢就用快的方法，但是不是按照圣经的方法呢？他们就没有跟我们打招呼呢，就干脆在里面倒印了。这个不是使怎么样？不是使事工发展的。所以你去那些各种的倒印版本都有。所以呢，我发现是什么？有一次我们在开课的时候，更新学院开课的时候，有一位律师，我就把这个问题带给他了。我讲啊，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能够有一个管道，能够正式的在国内拿到书号，而且正正式式的能够出。哎，他讲这个没有问题啊。他讲我的弟弟是在那边做出书的书局的，而且他讲我有中国大陆的律师，我也有执照，我也有纽约的律师执照，也有 New Jersey 的律师执照。哎呀，我讲某某律师啊，弟兄啊，你讲我把这个事情做好之后啊，你其他的侍奉真是不必侍奉了。能够把这一条管路拿到之后，多少的圣经，多少好的书，像我们的简明神学大陆上非常欢迎，也是到处盗版，那你就可以正正式式的有管道，申请好了书号之后呢，那去培训的时候就不需要带一大堆书了，或者培训的时候不需要拿这本书去在那边非法盗印了。但是他做了一年之后呢，他也没有兴趣了。今天你知道神国需要这样的人，神国需要一些人看到神国最迫切需要的，有一些破网还没有怎么样，还没有补起来的时候，你把网补起来。有些地区需要宣教的，有些工作需要宣教的。今天神国我所看到的，神给我看到的是文字工作在中国的工厂里。弟兄姐妹，今天我提供了3个神给的方法，是要信徒付上加付的方法。第一个方法，你恩赐的发掘跟恩赐的操练；第二个方法，你的侍奉跟恩赐的配搭；第三个方法，对神国委身，愿意查验出来神国最迫切最需要，而使神国增长最快的 一向侍奉，很愿意委身。我中间这三点中间选择性的，我举几个例子来。我举一种最普通的父上加父应用的原则，就是使你的恩赐跟你的侍奉能够配搭。我举一个例来讲，有一个老牧师，这个老牧师是牧师的牧师，他的名字叫 Raymond Osden， 欧德龙牧师。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已经出版很久了，就是马丁路德讲过一句话， Let the church be the church， 让教会做教会的事情。在这本书里面他讲过一句话，他讲呢今天呢的教会并不是没有在做事，今天的教会很忙。那今天的教会很忙，做很多的事情，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今天教会的问题就是没有做对，向着标杆直跑，为要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因此很多人曾经劝过说你的布道中间呢有大多数的人流失，你为什么不做栽培的工作，为什么不做训练的工作？他不做，他把训练的工作交给谁呢？那交给一位弟兄。那时候这位弟兄已经被主接去了，这位弟兄开始了一个机构，也是因为格培里牧师鼓励他。那他的机构就是叫 Navigators 导航会 Dawson Troutman。 所以呢哥培里的机构是做布道，哥培里就请 Dawson Troutman 做导航会讲，你们做带领栽培门徒训练的工作。这就是神让我们看到神的方法，他要信徒能够付上加付，他要你跟我能够委身做那个神国最紧要最迫切的侍奉，让我们能够思想神的带领，是不是在回教工作上，是不是在文字侍奉上，是不是在少数民族上，神要你跟我能够参与，使我们能够做一个付上加付的人。今天神赐给我们中间很多人有不同的恩赐，我们叫做职员，求神帮助你跟我，使我们能够应用付上加付的原则，使神国增值的量大，使神国增值的率快。神是一位神国的投资者，他也要跟随他的人投资神国。投资神国就是肯为自己和别人寻求那个福音的好处，使神国增值就是带领更多的人进入到神国，让他们能够得到永生，让他们能够得到丰盛的生命。神的奖赏的原则就是富的更富，贫的更贫。神要我们运用恩赐去配合侍奉，也让我们查验神的旨意，什么是神国最紧要最迫切的侍奉，使我们能够投身，就像他用我们像用那一万两银子的那个仆人一样，使神国增值的率能够快，这样神就会更加的赐福给他的仆人。但是那个漠视或者浪费神恩典的仆人将会变得更贫穷，甚至于已经有的都会被夺去。神关心的是关心神国的增值，投资神国的人神关心的使他们更能够蒙福，使他们富上加富。神的目的是要使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能够早日实现，使主耶稣能够早日的再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用富上加富的原则配合的恩赐，让我们查验神国的需要，委身投入，而能够成为能够向神求恩赐求恩典，做一个一万两银子的人，让你跟我能够借着付上加付的原则，不但看到主耶稣能够早日的再来到我们的中间，神国扩张，而且呢，你跟我能够从神那边能够更得到更多侍奉上的恩赐，更多侍奉上的恩典。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求你检查我们的心思意念，在这一次的培灵会中间，主让我们愿意委身，愿意用你给我们的原则， 让我们认识你的赏罚律，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的能够得到你的奖赏，而能够躲避那个惩罚，让我们能够富的能够更加的富有，让我们而能够安息在你的计划中间，因为我们知道你的同步发生论，你甚至于能够使用恶人的恶来成就你自己的善。所以我们把这一切我们的资源，你赐给我们的资源跟恩赐都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赐给我们更多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成为那一万两银子的人，为神国而征之，做一个神国的投资者。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